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咁，我哋嚟睇下呢个印太地区吓。上个星期咧，其实睇到咗北约嘅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咧，已经宣布咗话将会喺日本咧设立办事处嘅。咁呢个事件一出现咧，就会俾大家睇到咗一个情况咧，会唔会北约咧就会喺印太又或者喺亚太咧正式立足咧？亦即係講北約東擴咧，係名副其實噶啦，係咪咁樣咧？定係亞洲方面咧會自己有個名副其實嘅亞洲北約咧？咁呢一個情況咧，其實係大家都關注緊嘅，因為之前講緊嘅美日韓啦嚇，呢三個國家咧，其實形成咗咧，亦都係同印太北約咧係非常之相似嘅。咁又加上咗美國為首嘅 AUKUS 啦，而家美國又同菲律賓啦，又同印度聯手啦，所以喺亞洲呢個北約嘅形式咧，同之前嘅北約相唔相同啦？今日請阿路橋嚟同佢哋分析一下。
咁當然，北約喺日本設一個辦事處，就個象徵意義非常之大啦。暫時嚟講，仍然係象徵意義啦。咁啊，象徵咗北約咧係走向世界，佢不但係東擴到去呢個印太，即係北約喺歐洲已經係咁耐啦嚇。咁所以佢以後佢冇地方唔可以去，佢亦都可以擴充到去北極嘅。北極亦都係將來我哋要睇一睇嘅地方嚟嘅，咁就當然中共非常之唔高興啦，武令啊就係記者會上咧就係即係大肆批評啦，話係搞呢個陣營對抗啊咁樣，佢都睇得到咧，都唔係咁即係唔係咁盞啊，可以咁話。其實北約以前嚟講咧係從未提過北京嘅，係舊年六月咧就開始將日本、韓國、澳洲同埋紐西蘭咧。就係叫埋嚟一起開會，喺嗰個時候至正式咧提到中共對歐洲以及世界嘅喺安全方面嘅威脅。咁所以講嚟講都係即係中共自己揾嚟嘅呢啲嘢嚇。咁咧就北約大家都知道係美國用咗好多錢啦嚇，都係美國帶頭嘅。咁佢代表咗歐洲對印太嘅支持。咁但係佢係有好多嘢可以幫到印太嘅佈局嘅，譬如喺信息方面啦、信息戰啊，或者係信息嘅交流啊、信息嘅科技啊、經驗啊，特別係俄烏戰爭今次打咗年幾，咁北約係有好多經驗，仲有北約亦都好多資源啦。但係講嚟講去，佢未必就會直接參與。好似就正如佢今次冇直接咁參與係喺呢個俄烏戰爭裏邊，因為佢哋裏邊亦都有佢嘅條例嚇，佢哋31個會員國，如果任何一個會員國受到係攻擊咧，佢哋就會一起行動。但係問題烏克蘭唔係，咁印太亦都有相同嘅情況，冇一個應該話暫時講冇一個亞洲嘅國家咧係呢個北約嘅成員嚟嘅。咁啊，習近平成日都有一啲即係幻想啦，佢就覺得只要俄烏戰打緊嘅話，而阿普京又唔輸嘅話咧，咁咧美國就冇時間去，冇咁多時間啦，起碼冇咁多時間咧就睇住呢個印太噶啦。但事實上嗰個係啱啱相反，因為而家西方睇呢個俄烏同台灣係一個戰場嚟嘅，呢一個戰場都係。有一個就已經係侵略緊，另外一個就快俾人侵略，而呢侵略嘅人都係獨裁者，兩個好友好嘅獨裁者，所以兩場戰就係一場戰嚟嘅啫。如果烏克蘭輸咗咧，就等於西方輸咗，西方輸咗咧，就中共一定會攻台。嗱，呢個就大概西方嘅睇法就係咁樣。這個俄烏戰爭俾咗北約同埋美國好多好多學習嘅機會。譬如他們會看看他們的裝備，最簡單，因為很多國家都給烏克蘭裝備，從中他們有很多的創新，我想在軍事、在這個武器方面，他們是因為得到一些的訊息，所以他們創新，資源怎樣調配，還有很多技術方面，譬如高科技的打法、訊息的交流、訊息的控制、情報的交流各方面，所以他們是烏克蘭的戰爭是給了西方一個可以說也是很千載難逢的一個機會，去重整他們自己的在戰略方面的策略的。 咁呢個對北京嚟講絕對唔係一個好消息。咁啊，講到呢度就順便講下啦。今次烏克蘭因為有40多個國家為佢提供炮彈又好啊，坦克車又好啊，導彈又好，乜都好，40多個國家提供咁多嘢，佢淨係要協調啊，都極度麻煩。而且呢啲咁樣嘅嚟到嘅呢啲裝備，好多就係屬於唔同年代，有啲係先進，有啲就好落後，乜都有，所以係好頭痛一樣嘢。咁今次美國學到啦，就覺得如果台海有事咧，台灣再係咁咧就冇得打。台灣特別一個島國啊，更加難將啲嘢運入去，所以至會話要喺武器方面裝備台灣，同埋喺台灣本土咧係設立呢個兵工廠嘅。佢哋係學到翻嚟嘅。今次呢、這個即係呢個亞太北約咧，我哋暫時咁樣叫佢咧，其實叫北約都唔係幾啱噶啦。呢個亞太呢個咁樣嘅陣營咧，嗰、那個盟友的關係或者加入的盟友的數量是越來越多的。那北約呢就是一個所謂的 umbrella organization， 就是一個傘狀這樣的組織，它下面有31個會員，它每一次有什麼事是大家一起同進退的。北約出現就是等於這31個國家他們的立場的了。但是這個印太的北約呢就不是這樣的。印太的北約呢就是很多單邊的組成，譬如呢就是當然都是全部都跟美國有關啦。譬如呢他們有美日、美韓、非美、菲律賓和美國、日韓、日韓美，還有 Quad 即是個四方會談，還有 AUKUS 就這個就是澳洲、英國和美國，還有 Chip 4即是韓國、日本、台灣和美國，即係佢哋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單邊嘅即係啲同盟，咁就各個國家咧都有各司其職，各有各嘅獨特嘅地方。譬如菲律賓，佢最主要就係可能係支援啦，同埋佢俾咗4個港口出嚟係嘛，最新嘅俾咗4個港口出嚟，咁佢就做呢部分嘅嘢。咁而韓國咧，咁佢當然就兵工廠啦。而家我哋知道韓國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即係軍火庫嘅製造地方嚟嘅。咁當然佢仲有個俄亥俄嘅，佢係拍咗喺韓國就俄亥俄嗰個核動力潛艇啦，係嘛？佢扮演嘅角色就係咁樣。咁譬如澳洲嚟講，佢亦都係就係核動力潛艇啦。而日本嚟講就係擊打㗎啦，我覺得佢係即係佢係會同美國一齊咧係轟炸或者做嗰啲嘢，如果有轟炸嘅話，咁就呢啲嘅聯盟咧就除咗軍事上咧都清一色嘅。在經濟上都有合作，就是科技上的交流就更加不用說，有些是交流，有些是合作，有些是學習。那你每一個人都是每一個國家都有他自己的貢獻所在，還有都是很 flexible， 很靈活。那即是北約一出就是北約，但是在如果印太打起來，可能日本會出來，韓國會出來，但菲律賓未必出來，或者是澳洲未必出來，或者印度未必出嚟，即係佢個組合係無限嘅。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新北約嘅模式嚟㗎啦。咁咧就當然呢一個模式，佢亦都係同呢個即係歐洲個北約係相輔相成啦嚇。如果我覺得有必要嘅話，因為全部都係由美國主導嘅，所以佢哋之間亦都係互補互足嘅。我覺得如果真係有一個多邊嘅戰爭，而家講戰爭就唔係話淨係台海㗎啦。亦都可能是南韓、北韓，或者亦都係俄羅斯同日本嘅啦。而家講嚟講去就一打就打四線嘅啦，就係、是、咁樣。如果有咁嘅情況嘅話咧，佢哋嘅咁樣嘅組合都係可以最大限度嘅咁去應對即係將來嘅嗰個危機嘅。咁啊，講翻呢一個韓國啦，大家都知道韓國同美國就有一個華盛頓宣言，主要係針對。這個北韓他們可能會用核武器，還有我們還記得就是很厲害的所謂的俄亥俄這個核動力潛艇，是美國核動力潛艇裡面最大殺傷力的，它可以覆蓋10,000公里那麼多的，所以對北韓、對俄羅斯和對中國那個威脅都是這麼大的。這個我們就記得上次尹錫月去到美國跟美國 就簽了這個華盛頓宣言，韓國也答應不會自己發展自己的核武器。 咁咧就跟住咧就係小馬可斯，即係菲律賓總統又去見咗呢一個拜登。咁佢哋有一個防務合作嘅指導原則，佢就冇好似韓國咁戲劇性，但係亦都好務實，好多嘢就話會擴大兩個國家嘅聯合軍演同埋巡邏，會軍事信息共享咁樣。就1951年咧，就美國同菲律賓有個共同防禦條約嘅。咁個嗰度咧就有條規定咧，就話兩個國家任何國家受到第三方嘅攻擊咧，咁咧第二個國家咧都要去幫助嘅。咁所以呢個條約早就有噶啦，而家係可以話加深彼此嘅關係嘅啫。不過咧，反而菲律賓佢最大即係、就是、對美國嘅貢獻就係佢又俾多，本來有5個，而家俾多4個軍事基地。其中有兩個軍事基地咧，就喺呂宋島嗰頭嘅，咁咧就係距離台灣咧只係100多公里嘅啫，係非常非常之近台灣南面嘅。咁就菲律賓都有一個曾經都係猶豫不決啦嚇，特別係上一任總統呢個杜特爾特咧係親華嘅，但係問題就係親華嘅結果就係中共答應俾佢哋嘅經濟利益，從來都冇實現過嘅。呢個馬可斯上場之後咧。就是他上場都不是很久，已經發生了很多的被中共在他們的海域裡面被中共去霸凌的事，一年裡面又有200多項的外交抗議，就是這樣。所以小馬可斯也都看得清楚，即是如果你不靠美國都不行的，菲律賓和中國是有500億美金的貿易逆差的。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就、係、是、美國上去同佢講，我哋會保護你，我哋都會有糖俾你食，喺經濟上有糖俾你食。所以即係、就是、菲律賓去靠近，即、就、係、是、美國亦都係好自然嘅事，亦都係中共自己係攞嚟嘅。佢你唔去蝦菲律賓，咪冇事咯，係嘛？
阿路橋講緊呢個咧係正常人嘅諗法嚇，但係中共從來都唔係正常人嘅諗法嘅，亦都唔係正常人嚟嘅，所以喺外邊咧一向都係蝦蝦霸霸噶啦。
咁而家咁嘅睇法咧，就係從東北亞嘅韓國、日本到台灣，再到菲律賓咧，就形成咗一個新月形嘅包圍圈。咁呢個新月形嘅包圍圈就係圍堵中共嘅最重要嘅防線嚟㗎啦。咁以前嚟講咧，即係根據國防安全研究院呢位台灣嘅研究院院士蘇子雲就話，佢話喺地緣戰略上面咧，本來咧。就是有3個海咧，係大家係對峙嘅，係東海、台海同南海。但係因為韓國之後仲有呢個核動力潛艇，就變成黃海都加入，即有4個海係有咩事咧？呢四個海咧都會成為係互相攻擊嘅目標嚟㗎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淡江大學嘅國際事務與研究所副教授叫馬準威。馬準威佢就對媒體表示，佢話第一島鏈咧係好重要，大陸嘅軍艦如果佢要出太平洋咧，佢一定喺兩個地方，一個就係巴士海峽。嗱，巴士海峽大家要睇睇地圖咧，就係佢係介乎台灣南部同埋呢一個菲律賓之間。另外一個咧就宮古海峽，宮古海峽就喺東北亞，就係喺呢個沖繩嘅北邊。咁咧就一定係從呢兩個海峽出嚟噶啦。咁所以。日本企喺美國嗰邊仲唔夠，有咗菲律賓咧，就呢兩個海峽咧就會，如果有咩事嘅話咧，美國可以封住呢兩個海峽咧，中共就出唔到嚟噶啦，就係咁樣。咁東南亞國家亦都同菲律賓一樣啦，係嘛？佢哋之前都係好多都係兩面靠啦，安全就係靠美國，經濟咧就係靠呢個中國大陸。但係中國大陸最近做嘅嘢，特別係譬如會咁樣嚟蝦菲律賓，其他嘅國家睇喺眼裏面都知道，遲早都可能要即係靠邊站，要選㗎啦，要選擇㗎啦。咁就目前嚟講，有一啲國家咧係對美國是比較友好的，譬如菲律賓啊，甚至印尼、馬來西亞，還有文萊啊，新加坡，新加坡開始轉向，我們上次講了，他們似乎呢就是比較是向著美國的。但是譬如老窩啊、柬埔寨、緬甸、泰國啊，泰國都好都好跌，這些呢就是非常之忠心於中共的。那他們會怎樣變呢？大家即我們就再看下去了。
其實所謂忠心於中共，所有的中共的朋友都好了， 其实都是为了利益就不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利益的话他们早就树倒猢狲散的了。
咁咧就除咗呢個第一，即係頭先所講嘅嗰個半月形嘅包圍中共嘅呢個包圍圈之外咧，遠少少咧仲有呢個美英澳嘅 AUKUS 嘅潛艇計劃。大家都記唔記得？2027年咧就澳洲會有佢自己嘅核動力潛艇啦。咁而澳洲上個月咧亦都將佢哋嘅定位嚇，本來咧就定位自己係防禦型嘅，佢哋嘅國防政策係防禦型嘅，但係咧。上個月就改為係進攻型嘅啦，就係、是、咁樣。咁我哋即係而家講嘅都係屬於最接近中國同埋台灣嘅所謂嘅第一島鏈嘅情況。咁第二島鏈咧就比較遠啲，第二島鏈咧就即係去到關島嗰個附近啦，係嘛？即係散佈喺呢個太平洋島嶼上邊，大概有3000平方公里咁大嘅海域，有好多咁樣嘅島嶼。咁呢個第二島鏈都係重要嘅。咁就拜登已經講咗咧，佢5月22日咧就會去造訪呢個巴布亞新幾內亞巴布亞新幾內亞呢個國家啦。咁仲會參加佢哋一個18個國家嘅太平洋島國領袖會議嘅，同佢哋見面。咁呢18個島國咧，其中包括咗紐西蘭、澳洲同埋其他16個太平洋島嶼，就係咁樣。美國嘅總統從來未參加過咁樣嘅會議，未去見過呢啲島嶼嘅領袖，所以大家覺得係歷史性嘅。咁就呢啲國家本來就同澳洲、紐西蘭都比較特別咧，佢哋一向咧都係同澳洲嘅關係好好，但係澳洲就係亦都有忽略咗佢哋嚇呢個上次。他們現在的總理 Anthony Albanese 講了說以前的澳洲的總理都沒有顧到這些國家面臨的最大危機，就是他們的海平面是上升，即是很多島國是沉緊的，因為澳洲沒有太理他們，所以中共乘虛而入，但現在拜登自己親自去見這18個國家，就是要鞏固他們。咁就大家可能都記得舊年所羅門群島咧同中共咧就達成咗個所謂安全合作框架協議，跟住中共咧就希望同南太平洋嘅10個島國都達成同樣嘅協議，就美國就積極咁去抗衡啦，結果咧就中共同呢10個島國就簽唔成啦。當時講即係美國係打咗漂亮嘅一仗嘅，就係、是、咁樣。咁呢個就係太印太嘅情況啦。咁我就覺得打唔打仗就未知住，但係而家嗰個佈局咧，就係、是、慢慢係已經係即係進入咗係好成熟嘅一個咁樣嘅狀態，一步一步咁做，有啲時間啊，即係我覺得都要俾美國啲時間，一步一步咁樣做。咁即係喺我哋眼前比較大家注意到嘅咧，就係、是、日韓關係嘅。即係好，亦都係好戲劇性咁樣嘅改進嚇。咁前一兩個禮拜咧，尹石月就去探訪咗日本啦。咁岸田咧就係啱啱呢個星期日咧就回訪啦，去首爾即係回訪。咁兩個國家樣樣都即係進入好正常嘅關係嘅，有各種各樣嘅對話。尹石月仲話咧，唔排除咧。將來邀請日本參加呢一個華盛頓宣言啊，咁咧就兩個國家嘅商業交流亦都係非常之快嘅復甦嚇。我頭先講咗啦，而家所有嘅政治同經濟同埋科技係三合一嘅。咁就而岸田亦都會邀請尹石月參加呢個月舉行嘅7國集團峰會。7國集團峰會就冇韓國嘅，但係而家日本邀請佢。咁韓國以前亦表示佢好希望成為8國集團峰會，佢都有份啊，所以呢件事對韓國都好重要。今次嚟講咧，就日韓兩個首領嘅互訪咧，最大嘅成就就解決咗歷史上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冇辦，如果冇解決到呢個問題嘅話咧，日韓係冇可能係有任何嘅進展嘅。咁日本喺1945年之前咧，就曾經統治過呢一個殖民過朝鮮半島35年。咁就當時嚟講，即係日本係喺韓國，即係朝鮮啦嚇，做咗好多非常之唔好嘅嘢啦，譬如話慰安婦啊，或者強迫勞動啊咁樣。 咁所以兩個國家嘅仇口好深嘅。咁咧今次咧岸田去到首爾咧，首先咧佢就去呢個國家公墓叫做顯忠院咧，就去參拜。咁裏邊都係全部係韓國殉國嘅英烈嚟嘅。咁咧就岸田就重申咗即係日本對朝鮮或者對韓國嗰個反省啊，對佢哋曾經殖民過呢個地方，日本自己深刻嘅反省同埋道歉。呢啲道歉同埋反省都其實有一個宣言叫《日韓共同宣言》，1998年寫好嘅，就即係其實就日本喺當時講就道歉咗。但係今次岸田再重新就話佢即係覺得自己當知道日本係喺當時俾咁多韓國人帶嚟咁多嘅痛苦同埋悲傷，佢自己感到好痛心啊！佢自己係個人嘅名義再次表態。咁咧就尹石月咧就都好感謝即係岸田啦，即係話我冇要求過你咁做，但你咁樣做，我亦都覺得你係好誠懇嘅，就係咁樣。兩家人咧就係冰釋前嫌啦嚇，雙方都係君子嚇。咁啊，尹石月亦都講得好清楚，就話唔會因為差唔多成百年前發生嘅事而要日本一直下跪道歉嘅。咁啊，雙方都係君子，而家岸田亦都願意以自己名義再道歉一次，大家就話化解咗。咁我諗呢啲亦都俾中共啲小粉紅睇睇啦，係嘛？即係一係就攞住啲國恥啊啲嘢嚟做一個政治嘅原因去攻擊嚇。咁今次我哋見到日韓佢能夠冰釋前嫌，我其實我都覺得係一件非常非常好嘅事。呢個係一件事。第二件事咧就係有關於福島核電站嗰個廢水嘅問題。大家知道日本是要排這些廢水，韓國非常之不滿意，很多很多的特別環保團體是出來就是攻擊。今次呢就岸田答應了，就是兩個商定，即是會派一些韓國專家去考察這個福島核電站排污的情況的。所以這兩樣東西解決了之後，兩個國家就好像已經沒什麼障礙，一切的事就是會朝著將來去發展了。當然他們最後在他們的宣言裡面都講了中共的挑戰，韓國的北韓的挑戰這樣。那就尹石月的確我就曾經在我們這裡都講過，他真的是一個鐵漢來的，我覺得他都是相當出色的一個領導人，因為他打破了很多僵局。譬如說對於台灣，他講了台灣不是台灣的問題，是全球的問題。日本他是走了很大步去和解，在烏克蘭問題上他也都勇敢地表態說俄國是侵略這個烏克蘭的，那就他樣樣都表示了他是有這樣的決心，還有都有這樣的勇氣去衝破這個舊模式，打開新的局面。那這些人呢就對中共來說呢是中共最怕，可以這樣說，中共一向的政策就諗住控制住北韓，然後咧就同韓國做生意，俾啲好處佢，咁樣雙方喺兩邊嚟控制住呢個朝鮮半島嚇，就控制北韓，亦都控制南韓。咁但係而家即係尹石月即係打破曬上一任阿文在寅嗰種政策嚇，佢要親美，佢要和日，並且要求中韓相互尊重。嗱，呢個亦都係我就覺得佢係好夠膽嘅。而家韓國要求中共咧就係對等，喺外交禮節裏邊對等。譬如韓國外長舊年咧係訪問過呢個中共嘅，咁韓方希望中共外長回訪。以前我哋話韓國係邀請習近平去訪問韓國，亦都係基於同一個原因，就話我哋以前嘅總統去訪問過你，你應該嚟對等，你應該係對我哋係一樣。咁咧就由於尹石月最近一連串嘅行為啦，所以就即係中共嘅戰狼外交又出現啦，好多嘅不同嘅文章喺度鬧尹石月。咁韓國大使館咧星期五咧喺官方網站發表咗封抗議信，呢封抗議信係非常之針對啲戰狼，可以話咁直面戰狼嘅第一嘅國家，係第一個國家夠膽咁講出嚟。
睇嚟呢封信幾重要下噶啦。咩內容啊？
韓國呢封信嚟話，呢啲中國大陸嘅文章 用一啲耸人聽聞、挑戰性同埋唔恰當嘅詞彙，不但係詆毀韓國領導人，亦都詆毀韓國嘅政府嘅外交政策。佢仲話呢啲咁樣嘅，譬如《環球時報》咧，係用低俗到難以啟齒嘅表達方式，無端指責韓國元首。胡錫進冇諗到人哋會係咁樣嚟鬧佢，咁所以我覺得尹錫月的確係可以話扭轉印太形勢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元首嚟嘅。
而家日本韓國咧仲和解埋添，咁睇嚟咧佢哋真係成為咗中共嘅心腹大患喎。
我哋即係喺度睇緊韓國同埋日本嘅和解，即係我覺得從佢哋和解裏邊，我似乎睇到一啲希望啦。即係將來嚟講冇咗共產黨之後咧，我哋係可以期望整個印太啦，或者全世界啦，我哋就先講印太啦，係比較自由嘅、公平嘅、互惠嘅、繁榮嘅。呢、這個就係安倍晋三佢係十幾廿年前佢嘅理想，就係、是、一個繁榮自由嘅印太。咁啊，而家就係岸田就朝住安倍嗰個方向走，而阿尹錫月係配合得非常之好，或者唔應該話配合啦，係佢亦都係好主動咁樣就朝呢個方向。整個嘅印太嚟講，我覺得而家強調嘅就係大家嘅協調，大家嘅點講啊合作，大家嘅你幫我，我幫你。呢個就唔止係韓日咁簡單啦，譬如話澳洲啊，甚至印度啊，係嘛，菲律賓啊，都係有咁樣嘅一個咁樣嘅大嘅方向走緊嘅。咁啊，就希望咧喺滅共之後，冇咗呢個共產黨之後咧，呢、這個世界會循住呢一個國家與國家之間合作嘅方式係繼續落去嘅。咁我哋即係都係好期待去共嘅一日。
繁榮自由嘅印太嚇。真係有咗去共嗰一日嘅話咧，唔單止係繁榮嘅印太，全球咧都會重新繁榮翻嘅。我哋會繼續跟進中共嘅情況，亦都會睇下印太嘅情況嚇。如果你而家睇緊我哋嘅節目，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點擊右下角訂閱，順便點擊埋小鈴鐺。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節目嘅時候咧，都會通知你噶。呢度越講越有理，拜拜。